大家好，好，我们可不可以复习一下，昨天晚上讲的什么是爱？还记得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七节，四到八七和八节的半，一共有16个项目，还记不记得？好，我现在不需要你背的16个项目，那个可能太高难度了，但是你起码记得16个项目怎么分成8和8，这个记得啊，因为我还记得，所以我想你也记得啊。8就是8是什么，头一个8是指什么，爱是什么，对不对？爱是恒久忍耐又恩慈。那好，第二个八是指什么？爱不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做害羞事不计算人的 不喜欢不义不求自己利处不轻易发怒，那是有，然后又回到爱是什么什么。好，这有了啊。我们昨天讨论的时候，很多人就说这个是跟不是都不容易做到。后来师母就给了一个很好的解释，我觉得我就把它，我觉得我有一个得着，从你们的讨论我也得着，我就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图案，就是是和不是嘛，对不对？不是就是不要做嘛，对不对？是希望你做嘛，对不对？假如你用银行的存款跟提款的观念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一个爱的水箱，爱的水箱，当你的水箱满的时候，你的心情就会开朗，看见哎呀，这个天空常蓝，花色常香，那坏的都看不太见，看到人都觉得很可爱，不是人真的可爱，是因为我里面怎么样，有爱啊，那个比恋爱的时候那个还长久，恋爱只是很短的一下嘛，对吧？这个很长的，当你们有爱的时候你就觉得不一样，当你们没有爱的时候看谁都不太顺眼啊。这是描述里面有了爱的水箱，我们每个人都在等别人把那个爱放在我们的水箱里，对不对？爱的水箱就像车子的油箱，车子我今天开一个 Mercedes Benz 或者是Maserati 或者是 Bentley， 从英国回来 Bentley， 哇，这个车子我也搞不清是哪里，反正是很少有的，对不对？这么名贵的车，30万美金的车，但是里面气缸里面没有油，有没有用？还是有一点用，就 show off， 我有一个车子，但是真的没有用的，对不对？因为什么？里面没有油嘛。人也是这样，我可以长得很漂亮，我长得不怎么样，我很有才干，我很有恩赐，对不对？属灵的恩赐，但是若是没有爱的话，像想多闻名的佛一样，对不对？若是我很会讲道，很会做很多事情，但是我没有爱的话，我算不得什么。我甚至是捐钱、出钱出力，甚至愿意替你死，但是我没有爱的话，千万别做，对我没好处，对不对？这圣经说的。所以的意思就是说，你很多东西，你的才干，你的外表，不管你有什么，这些东西若是没有爱的话，就全部停顿。英文说 come to a sudden halt， 一下就停了，就像花瓶一样好看而已。所以我常常劝人结婚不要只看外面，高富美啊，那什么白富帅，不是白富美，高富帅，这个东西啊是好看不管用。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我们的水缸填满。上帝当他来拯救我们的时候，等一下我们今天会分享这个，他是把我们爱的水缸填满。所以我常常我很清楚。很清楚的印象，我刚得救信主的时候，我那火热的程度很出乎我意料之外， 我一个同班同学，我们俩那时候在师大附中，两个人都希望保送，但是我的成绩没有他的好，就没有保送的时候要怎么样，要把那些可能被保送来考试，考一个试来决定名次嘛，对不对？ Anyway， 那我就没有被选去考试，他被选，刚好我那时候信主，高三的时候，照以前的我的话，我跟他竞争的话，我希望他也不要入学，我们两个人一起这个怎么讲 buddy buddy， 结果一个人可以考联考都不要考就保送台大，我这个辛苦得不得了，当然不行，不高兴，对不对？哎，我那时候信主，等到他去参加保送考试的时候，我替他加油啊，去替他送饭了，因为我家住靠师大附中很近，我就跑去替他送饭，他大出意料之外，然后他吃那个饭以后，一年以后他也信主了。我想跟我吃那个饭可能有点关系啊。我是不是读到圣经说，爱要不求自己益处，我就想，哎呀，我不应该求自己益处，我就去求他益处，我就回家做饭给他，是不是这样？不是的，我那时候刚信主，圣经在哪都找不到的。我怎么会想着去帮他送饭？我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所以不是说我搞清楚才去做的。当里面水缸里面有爱的时候，你看见你太太，哇，就觉得真是上帝的祝福，哦，有这么好的太太，因为你里面有爱。所以上帝是第一个爱的源头，但是上帝的好意不是要我们一个人坐在家里每天挺受爱，他是要我们在教会里，哇，一谈到教会，本来水缸满了一箱的教会水，哦，水缸没有了，因为今天服侍一个礼拜，本来这么多水缸的爱，哦，没有，很不幸啊。但是好的教会不是人多人少，是能不能填你的水缸。好，所以我就用银行存款的例子，你这样你就晓得了。因为车子加油不可能油加进去又拿出来嘛，对不对？但是把你的水缸想成银行，当我做爱那八个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后面说爱是指喜欢真理，爱是凡事包容相信盼望忍耐的时候，我对你做或者对他做，我对他有忍耐，我对他有包容，我对他有什么时候，你猜我在干什么？我就在把我他的爱的水缸里，我替他加爱的水。你说他高不高兴？他就真是，他都不需要想的。今天碰到有爱的人，本来觉得还无聊，哎呀，今天又要上班，碰到一个公司房里有爱的人，一加水缸，哇，今天这个公司好好啊，感谢上帝给我这么好的工作。为什么？其实工作同样，因为旁边有人给他加爱。懂吗？有没有清楚？清楚点个头好不好？点太多我以为你在打瞌睡，不过没关系。只要不清楚你就摇个头，我再讲一次就是。啊，这样清楚了啊。你不要以为你比如说我碰到我跟我那个独生的儿子，我们俩现在我跟我太太跟他一起住。他这个人是内向型的。他可以一个礼拜不讲话，我以前不晓得，以前我们不住在一起了。他以前年轻时候也不是这样，对，现在成年了就变成内向。他本来就是内向，住在一起他很少讲话。他很少讲话，他就会不会加水给我？他很少，就不太容易嘛。那两个人不讲话，怎么加水呢？对不对？但是我就很希望他不讲话的时候，我还是看看他我有笑脸。我会问他好，他也会跟我问好，然后两个人，当我开始跟他问好，主动跟他讲话的时候，他有时候不太耐烦，因为他刚好有事情啊。他说 ：“Dad, please later。”但是我晓得，不管怎么样，我在加他的油，我在加他的爱的缸里水。懂我意思吗？当时会不会觉得？当时不会觉得，过了两三天，哎，他会觉得。 因为我照爱的原则在做，请你相信，你照爱的原则做事，你绝对没有吃亏，你是替你的爱的银行在存款。你今天跑到银行，我拿了1000块钱支票存进去，过去好倒霉，存进去看不见，会不会？不会嘛，你心里晓得我钱存进去吧，你会怕银行跑掉？不会嘛，当然假设他不会跑掉。我们应该对上帝有这样的信心，就是说当我照到爱的原则做的时候，那个 dividend is huge， 是回报是不得了的回报。同样的，当你做那个不该做的时候，你嫉妒，你自夸，你张狂的时候，你把对方的水怎么样把它抽出来，你就是提款。你说我也不是有心的，我是爱他嘛，我才常常唠叨他。你每次唠叨他数落他的时候，他里面那个存款就开始怎么样就下降。请你相信，你越提的时候你们两个关系越不好。你说我就是爱他，你嘴巴里说爱他，其实你在提款。你跑到银行去，你本来是要存款的，你说银行，我今天是就是来提款，提完款是银行，我存了100块。银行说你明明提款，你为什么说存100块？你跟银行讲，我本来想存100块，不晓得不小心提了款，你还是应该给我100块。你想有没有天下有没有这个道理？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是存款，我其实把钱拿出来，我还要求银行在我账目上加100块，有没有这个道理？没有这个道理嘛。但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常常做这样的事情，我明明是对方不好，我不晓得。所以我的结论就是说，那天那个八跟八是可以做到，在不同的层次上是可以做到。你试试看，你照爱的原则做法，你发现不得了，真的有回报哎。就像我昨天讲的 Gary Smalley 的故事，他那个本来差点心脏病要发，他的新车被他太太撞到那车库的门上，他神给他一个很大的这个启示，我是说启示，把车停在旁边，喘一口气跟他太太说 Honey, are you alright? 哇，那个存着100万美金到他太太账的爱的账户里啊。假如他那个机会放过的话，好可惜，白白车子把车房门撞坏，一点好处没有。车房门被太太的车子撞坏，小事，但是他一句话 Honey, are you OK? 存了100万美金在他太太那个爱的账户，都划得来。只要会小学算术的人都晓得这划得来。但是多少时候我们不晓得，我们的知识不够，我们的圣经知识不够清楚，不够生活化，我们每天唠叨对方，每天数落他，还以为是爱他，而对方的水缸都没有水了，都枯了，都干了。他每天跟你讲 I need water, I need water, 你跟他说 You need water? OK, 就是因为你不行，所以你才会变成这样。所以是可以做到。所以我在鼓励，跟各位鼓励，就鼓励你们去试试看。我 Who am I to guarantee anything? 但是根据我的经验，每次当我觉得我应该存款的时候，我第一个时候，请问你叫你捐钱容不容易？不容易。我现在北美华生，每次开个募款参会我都好紧张，请了一大堆人，他到时候不捐钱都白请了。但是请不请？要请，对不对？要你出钱容不容易？不容易。所以为什么给人家爱这么难？因为这不是我们的天性。但是我跟你说，你给一点点小钱，对方就会给回来，然后你再给回去，所以那个钱就是变成好几倍，你懂我意思吗？像两个人都拼命提款，每个人只有一点点钱，大家一提，大家提光了，本来有的两个人都没有。但是我们钱不多很少，但是我存给他，他再回来就变成两倍了。 所以这是可以做到，但是你要去试。 你理论上你做不到，但是你真的去实行就是可以。我们今天读今天经文，今天经文是一个就是基督教里面的，我是圣经里面的一个这个 classic piece， 就是说不要怎么说啊，就是大家都很知道，连不信主的都知道。那我们今天就来读这个，就是路加福音十五章一到二节和十一到，好，那请大家来念，先念头两遍，来。对不起，对不起，好，对不起。差不多每一位都读过这个故事，今天以前都读过，虽然这个故事比较长一点，但是是非常精彩的一个短篇小说。大文豪托尔斯泰曾经说，世界上很少很少，这大文豪说的，写这么精彩的短篇小说，就这么短短的100多个字，但是描写的淋漓尽致，人物突出，信息明显。但是这不是大文豪写，这是医生路加写，而是医生是把他听到从彼得他们那里听到，或者主耶稣的门徒听到有关耶稣说的话，把它写下来。你说耶稣也是真是大文豪， 写出这么精彩的故事来。这就是圣经的神奇性，真的，你从不同的角度看圣经，真是一个，真是讲不完的事情。最神奇的不是这个文章写得好，是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息息相关。你看这个故事啊，我们先问好了，请不要忘记啊，在这个马太，在路加十五章第一节第二节，还记得吗？第一节第二节，假如你有圣经，你可以打开。第一节第二节里面有些什么人？假如是你刚读，你还记不记得？记得就说啊，大声一点，没有关系。税吏、罪人、法利赛人、文士，还有耶稣，还有众人，对不对？很有意思啊。我是希望这样读圣经啊，有两个读法，一个是从一个旁观者的批判角度来读它，这个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这个读完对我们好处没有太大，因为我们这个不是文学研究研讨会。第二个就是要身历其境，就是我把我自己放到这故事，这个不太容易。你想想看啊，这边就有这么多人物，你要把你自己放在哪个人物？有没有人说要把自己放在耶稣角度的？有没有？不太好意思啊，有的人读圣经是把自己放在耶稣角度的，尤其读到保罗书信，殷勤不可懒惰，他以为是他就是说话那个人。他就看啊，我的儿子，我的太太，我的同工都是很懒惰，殷勤不可懒惰，所以他把自己放在那个作者的角度。你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我有时候会有这个可能性，把自己放成耶稣的角度啊，看看。那假如不把耶稣放就也不把自己放成耶稣，那剩下就是什么？剩下的选择不太多哎，啊，你想想看，剩下有什么选择？有谁愿意把自己放成罪人的角度？恐怕现在没有人愿意举手。希望讲完道有人举手。有没有人愿意把自己放成税吏的角度？不一定啊。那剩下还有什么呢？法利赛人、文士嘛。幸好有个叫众人啊，我们就是众人，那就解了套了。但是这个话主要是替法利赛人跟文士说的，因为什么？因为你还记得刚才他说，众税吏和罪人都到耶稣那里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却私下议论，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税吏和罪人他们是要来听讲道的，所以他把自己放在一个接受的位置。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不是来听讲道的，就好像我们来这个退休会，他不是来听讲道，他是来看看你们在干什么的，然后打分数的。这个人办得还不错啊，讲得还可以，这个笑话少一点，他是这样来的。所以他的评论，他还没有听耶稣讲或者听耶稣讲，他的评论已经出来了。他说什么？所以这个人竟然接待罪人呢，而且说还跟他们一起吃饭。这个背景很简单，在犹太人的中间，他们吃饭是代表接纳，表示我接纳你，接纳你就说你是我看的你是贵重的，所以我看得起你，我跟你一起坐席，否则我吃饭都不给你吃。耶稣是一个蛮有能力，行了很多神迹，他们很多人以为他是就是要来拯救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但是他发现这样的人物怎么会跟那个罪人，就是妓女或者是找大麻风的，怎么会去跟他们在一起呢？他应该跟我们法利赛人在一起啊，常常来请教我们法利赛人，跟我们一起谈论这个国家大事啊，谈论教会的事情啊，那耶稣都没有说，所以他们的很大的问题。 我常常想，我在很多教会都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啊，我常常在我那时候在教会牧会的时候，我常常跟会众很老实跟他讲，我说假如今天礼拜天早晨耶稣来 Rochester Hill Michigan， 我都不确定他会来我们教会。我讲的时候是不是很高兴，心里很难过，因为我们是一个 middle class 的 Chinese church， 我们的生活程度水平都有一定的，我不能想象有一天有个妓女跑到我们教会，喝醉酒喝的大醉，走到主日崇拜进来，我们的招待会怎么办？真的不晓得。或者讲到一半突然大喊，不要，我不知道怎么办。但这样的情形在很多，在一些美国教会发生。有个叫 Philip Yancey， 他写了本书，就说为什么恩典这么奇妙， How amazing is grace。 他就说他的经过，他从小在一个规规矩矩的教会长大，规规矩矩的教会长大，不抽烟不喝酒，最按时做主，他没有什么不对啊。可是他对自己非常没有把握，因为他觉得那个规矩他十次有九次可以守到，但是还有一次守不到，所以他对自己常常充满了疑问。他表示他觉得这样很谦卑了。他到了芝加哥以后，去了好多教会，最后终于去一个教会，他一去就爱上了，因为那个教会里面很多喝醉酒的，也有妓女。讲到一半的喝醉酒的把鞋子一丢，就丢在讲台上。我听过很多好几个牧师朋友跟我讲，讲到一半，下面有会众举手，后来他们带到执事会，执事会说讲到一半不可以举手。但是像多么偏僻的教会，讲到一半，他那个喝醉酒的把鞋子丢上去，这个牧师把头一躲，继续讲，哇，他就爱上这个教会。这是很奇，大家听到这样的故事都很吸引，因为我们没有去过这样的教会。我的小儿子，我跟他一起住，我们今年一月才住进去。去年我们不在的时候，我们那个卧房他就找了一个 homeless 人住在那个卧房里 homeless。等到我们去的时候，他就把那个人请出来。后来等到我们去中国短宣的时候，那个人就进来。我们回来，他就办事情。后来我就到他的教会去，就认得这个 homeless， 就发现这个 homeless 就是跟普通人差不太多，你看不出来，但是他是 homeless。但是他有很大的问题。我因为我儿子的缘故。那我晓得他已经在我们家住过好几次，没有出状况，我就胆子比较大。我是有点胆小的人，从小做好学生是很危险的，千万不要以为你孩子好学生不信主就是好事，好学生不是好事。我就讲白一点，不信主很多事情都没有太大意思，那胆子很小的东西，以为失败就是羞辱，这都是很普通的事情。好，所以我看我的孩子他们敢做我不敢做的事情，所以我就胆子大，我就去跟他讲，我就跟这个 homeless 变成好朋友。以后我去我孩子教会聚会，他每次都坐在我旁边啊，我就觉得好莫大的荣耀。我去那个教会聚会，这个 homeless people seek out for me， 他是个美国人，他坐我旁边。有的时候我做礼拜我会听讲道记笔记，但是那一天的聚会我所有的笔记大概记得都忘记，我就记得那个坐我旁边。然后做完以后聚完会他一直跟我讲话，我们俩就聊天。自从那次以后，我每次都要去他就找我，他坐我旁边。我觉得 I'm so honored， 就是上帝打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我们信的上帝 这就是爱给填水缸。我接纳他，我就把他的水缸填满，不是填满，就填。他坐到我旁边再填我的水缸。最有意思的，假如我这100块钱我给他，他再给我，还是100块嘛。但是我把我的100块的爱给他的时候，我的钱没有少。最有意思的，上帝的经济是，当你给的时候，你不但没有少，你还多。我本来心情不好的，我只要给他些爱，我心情就好起来。然后他再给他给回来之后，我更是高兴不得了，更没想到他会给我回来。因为神的爱就是这样，你越给越有。那个以利亚、以利沙的旧约里的故事，他们都是寡妇来养他们。寡妇说，我们养你，我们自己都要饿死。他说，你不要着急，你只要做一块饼就够了，吃一块饼。然后寡妇做了一块饼，寡妇说，对不起啊，我要给我的只有一个儿子，我先给他吃。你要先给先知吃。那寡妇说，你这太不讲道理，只有一块饼你还要给你吃。他说，你就给我吃。他给他吃以后，第二块饼就出来，第三块饼就出来。神的 economy 就是这样，你给的时候你就开始有，你不给的时候只有一个。所以耶稣为什么要对这些税吏罪人说这个故事？因为他们就从来不肯给，什么时候都是规条规条规条，完全没有在别人的爱的水缸里加水。你想想看，对方规条都达到了，你说他达到，他高不高兴？他一点都不高兴嘛。我就想，我从小上学做好学生，学校规条多不多？多。我们这个好学生就是老师规条越多，我又要做，我做到的时候是不是很高兴？一点都没有高兴，觉得很倒霉，只是希望最后给我一个 A， 我会回家给爸爸看，爸爸说，哎，乖儿子。其实我真的喜欢学校那些规条吗？学校中午说不可以出去，我们就觉得没道理，为什么中午不可以出去？这做学校干什么？我就曾经逃学过，中间跑出去过一次，那不要打岔。我意思就是这些东西不可以，不能够把我们心中爱的水缸填起来，规条绝对不可能填的。我就是要花很多时间讲这个事情。我以前在台湾的教会的长老，他是台大法律系毕业，他以前做过律法院的助理，后来全职，他学法律的。所以他常常讲一句话，我觉得讲很有道理，因为我不学法律，很多事情自以为懂，其实都不懂。听他讲的啊，有他说啊，所有的规条都是为最不好的事情叫它不要发生。你把它变成规条以后，它绝对不能保证你好的发生。所以立法根本是最最没有办法的办法。你不相信，你今天立个法说我们要爱人如己，立个法有用吗？越立越不爱嘛。本来还想爱，我就不要造，就不要做。爱是它里面有水缸填满，它自己会做。你变成规条就不行，所以教会的规条千万要简单明了。你不相信，你试试看。你说聚会不要迟到，你以为规条定得不够严格？好，这到的人打一颗星，不到的人打个叉，一点用都没有。小孩勉强有用，12岁以后都没用。可是我们还不相信，我们开会常常就是想规条，一条两条三条。我在牧会的时候，我们的执事会，我们就谈怎么样关怀那执事会的那个执事说，崔牧师放心，有我们在，你放心，你不要那么辛苦一个人去关怀。我们要设计一个流程，人从这边进来，从这边出去被关怀，然后这边出来不信主，从那边出去可能信主，就把他人放在流程里就行了。哇，好有，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所以耶稣才要对文士法利赛说这个故事，他特别要提到浪子的故事，因为让他们体会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在社会上很有地位，但是他们形同虚设，对人对于天国一点贡献没有。 你有没有常常发现耶稣为什么对文士法师这么苛刻，常常指责他们？因为他不但自己进不了天国，还挡住别人不要进去。为什么挡住？用这些规条来挡他们。所以在中国来最懂了，上有政策，下有什么对策？没有一个公司没有两本账，在中国规条没有用的。所以这就是这故事。好，其实故事内容很简单，大家都晓得，所以我就把这个重点强调。那耶稣为什么讲？我就花很多时间讲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请试着求圣灵帮助我们现在能够深入其境，找到我们的位置，好让这个耶稣说的这个比喻对我们有今天晚上就有用。 好，我们再看耶稣讲这个浪子的故事里面有几个人物，几个人物，这个比较简单，有几个人物，三个，对不对？明显的人物，还有一些是背景的，背景的就是那些他的朋友，吃喝玩乐的朋友，还有一个娼妓，对不对？他大哥哥说，这小儿子跟娼妓把爸的钱都花了。真正的有头有脸的就三个人，一个是谁？一个是爸爸，一个是小儿子，一个大儿子。哇，这个是假如现在要深入其境，对号入座的话，又是一个 challenge。我想很多人都愿意，最容易的对号入座方法就是什么？我自己坐到谁的位置？很少人愿意说我坐到小儿子位置，我们都坐到大儿子位置，一人也不敢说，哎，我坐到爸爸位置，觉得自己不配。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就是常常坐在那个大儿子位置。你坐在大儿子位置上，你不但不给别人的水缸存水，你常常提款都不知道。我刚刚幸好没有让你举手，只要举手就很 embarrassing。发现我们一大半的人都坐了大儿子的位置，而且自己还完全不觉得为什么不好。这就是当年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个故事的原因。有三个选择，一个是小儿子，一个爸爸，一个是大儿子。我们先从小儿子看，这故事内容其实蛮简单的。小儿子生在富裕之家，提早要家产，然后就到远方去。他有没有违反任何规条？有没有违反任何规条？有没有？有啊，请你告诉我什么规条他违反？啊？提早要家产，但是他爸爸给不给？所以他有没有违规？没有，因为这两边写不是他强夺，是爸爸，他跟他爸爸请求爸爸怎么样，爸爸给了，所以我们把他责任就放在他爸爸身上，对不对？这所有这些事情会发生，就是你爸爸错，不应该把钱给他吗？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逻辑啊。为什么中国人读圣经读不懂呢？因为我们有一套东西已经是一些现成的，我这套东西就是我不是浪子，我也不是天父，我就是大儿子，大儿子是好人，社会上就应该很多像大儿子这样，叫国富民强，天下太平，这是我们中国人逻辑。中国人，你去问中国人，80%人都是自己是好人，可是天下有没有太平？请问天下有没有太平？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摇头，没有关系，我们都是自己家人，有太平就有嘛，没有就没有嘛，买也没用嘛。中国上个世纪死多少人？刚刚跟立夫我们俩聊天，我们去台湾，以为去台湾就日子很舒服啊，很辛苦的。可是总比留在中国经过文革好一点吧？我很多我去中国，每次碰到同年龄，他说：“崔老师啊，你幸好逃到台湾去，要不然你惨了，你还活不过来了。”请问你，我们中国有太平吗？我们的家有太平吗？我们的社会有太平吗？为什么我们都是好人，都是好大儿子，可是我们环境这么糟呢？因为我们旁边很多小儿子，问题都是他的，这是我们的逻辑嘛？都是我太太制造这问题，都是我那个大儿子。我就是昨天跟我讲大儿子，叫他清扫房间，他问我为什么，只要他像我这样的话，天下就好了。 我现在才晓得，像我这样天下就不在了。假如我没有悔改，没有常常被更新的话，这很危险。还有任意放荡，他有没有违背什么规条？没有，这是他钱呢、啊。任意放荡错在哪里？我们来一点对话。你们觉得任意放荡错在哪里？啊？花在不好的地方，应该把钱存在银行呢，变成百万富翁嘛？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想法嘛？应该多买几栋房子啊？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想法吗？请问你，我现在碰到九零后的，他们才告诉我，花他爸爸妈妈钱花得高兴得很呢、啊。我后来想想看，有什么不好？那钱本来就放那里，你请你告诉我，把他钱拿去花了有什么不好？都没有答案呢、啊，你怎么那么容易被我说服？啊？坐十三空，对不对？坐十三空时候再说嘛。我们没有坐十三空，每天很紧张，很紧张，要存钱存钱。看到我说那个2008年的2009年那个通用汽车公司倒啊，股票市场大跌，我的 401k 变成 201， 那时候就信心考验。我那时候正是离开学校去全职牧会的第五年，我就有点靠我的那个 401k 养我，因为我的那时候我的我开车出来的时候，我的儿子还在大学念书，我靠我的消费的心理是养不活我的，养不活他去上大学，我要靠我这个。可是那时候突然在分，假如你还在工厂你没关系，我再等五年他又会回来，我那时候已经离开了，没有人再把我钱放在 401 变成 201 的时候你怎么办？后来我一想看会死吗？他说不会啊，我就没死，看我死了没有，没死吗？我就中国人实在是这个70年以前生的是很麻烦的，赚10块钱只能花3块，花7块已经是很紧张了。我说为什么不能把10块都花完？就是养儿防老，击鼓防饥。你死了没有？在美国，你真的没有钱 ，homeless。我刚刚不说那 homeless 啊，他照样过。还有碰到我们这种人还请他回家住。小刘在说什么？把钱花完了有什么不好？请你告诉我。问题是道德的问题，对不对？应该不是经济的问题。但是我们跟小孩讲，从来没有讲道德的问题。你不好好念书，你将来要饭了，自己骗死他了。他怎么会要饭？他看到，尤其住在洛杉矶，他很多同学都是 foster kid， 政府养他一辈子，什么要饭？政府养的好得很啊，不学无术，照样过日子。你想想，你怎么跟你孩子讲要好好念书，要去 Duke 念书？为什么要去 Duke？要去哈佛大学很辛苦的，那些人是如狼似虎的，竞争起来把你吃掉的。我常常劝人去我以前教书的欧克兰大学比较好，比较容易 survival， 很容易，不会 depression。 在 U of M 念书的中国人三个人里面有一个是 clinically depressed， 他不敢回家告诉他爸爸妈妈。为什么？因为是爸爸妈妈不能接受他是成绩不能再拿 A 了嘛。我们这些东西把我们孩子都压死了，我们都不知道。其实花花钱是最小的事情，各位没有跟他讲道德的问题，道德还讲不出来了，为什么花钱是道德的问题？遇到大饥荒啊，就是刚刚各位刚刚有位提醒我，钱都花完了，碰到大饥荒怎么办？你看他怎么办？你看到大饥荒他怎么办？就是帮人去喂猪嘛，能伸能缩啊，不是吗？请你从跳出你自己的框框来看这个故事。假如你一开始就说我是大儿子，小儿子是坏人，这故事已经对你没有一点意义。 他在田里放出醒悟过来。他醒悟什么？很简单的事实，两个醒悟。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我可以过更好的日子，而且这个醒悟是聪明的醒悟。他说我的爸爸还是很有钱，我其实回去在他家打个工都比今天好，这个是很聪明的选择。在有上帝爱的地方，把钱花完了绝对不会没有留着。但他另外一个醒悟是更厉害的醒悟，这个是不得了。他说他要跟他爸爸怎么说，他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你，我现在不配做你的儿子，但是请你收留我做故宫，因为我现在学习放租，这么穷苦日子我都可以过，我绝对不会，那生活不会再那么没有 discipline。 这个是他不，这是他不要说怎么样，哪里来的这样一个醒悟，得罪了天，得罪了他爸爸，这个是道德的问题。这道德问题出哪里？故事你没说，绝对不是把钱花完了这个故事。我们中国人这个是我不知道要讲多少遍，我在杭州参加一个营会啊，也是跟那个年轻学生，都100多个年轻学生就讲，我都不记得我讲什么，我们就是讲恩典嘛。我现在反复讲恩典，因为中国人实在没有恩典，中国人是有报有应，是公平，赏罚分明，这个中国人一再强调，恩典就是什么？给他不配得的才叫恩典。好，我讲完这个故事以后，我在杭州，我不晓得讲什么，这不记得。第二天早上，我们一早要搭飞机回美国，我们吃早饭。他们平常8点吃早饭，我们7点去吃喝几碗西班牙烧。哎，有几个小男生呢，就来跟我们一起吃早饭。我还以为他来陪我们的，因为他们很特别早起。我转头我说你怎么不吃饭？我说你不来陪我吃早饭？他说不是。我说你来干什么？还没讲话，还没讲他就开始哭起来。他说怎么回事？他说我昨天听你讲一天呢，讲恩典。他说我突然体会一件事情，我为什么今天变成我这个个性？就是我从小父母怎么对我。我说从小父母怎么对你？打骂。我说他为什么打你骂？这我做不好就打骂。我说你做不好打骂，以前怎么想？以前想是活该，是应该打骂，对不对？你们多少有多少从小人被爸爸打骂过？啊，别举手。我是记得我爸爸打过很少次，打了几次，我真的记得我的老师羞辱过我几次。我的好学生呢，我到现在做梦还会梦到。可是你说多少？我在那个班上问，哇，他们大家都举手，没有一个不举手，就是一半以上都基督教家庭出来的。但是他连问我说你哭什么？他说我现在才晓得，这不是圣经说的。他说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恨他们。他说为什么他们是基督徒？他们说他们是基督徒，可是他们还做这个事情。他说我都不信我的朋友他爸不是基督徒，妈不是在打他，我就觉得我就希望是他们。他们就不能想象为什么我的基督徒爸妈这样对我。可是我第二个感觉更糟，我应该爱他吗？对不对？他说崔老师，你们才说了登山宝训，当为那逼迫你的祷告。他说我怎么办？我怎么活下去？好可怜啊！我就是给你那个错误的道理，那个规条式的教导，把一个人，我觉得不晓得还好，把他逼得没有路走。明明就是要爱人，要爱人，要爱人，自己做不到，最后自己就开始出状况。圣经绝对不是说要，不是命令。那个命令不是要求，不是 demand， 做不到就要打骂。这是中国人啊，孔孟的问题出在这里。 当然现在说孔孟有点扯太远，但是我们都是孔孟就教出来，那马列更是不能提了，有打有骂，还没有不讲原因呢。所以后来我们只好跟他讲，我说请你放心，你不需要去恨他，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就是耶稣说的，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他就会就哈过。我临走前一天在那个营会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跟他们讲，谁跟爸妈妈从来没有哈过？哇，一大堆人举手，我说好，没有哈过，都来今天跟我哈。哇，那排队的那些哈，排队队哈，流着泪，流着眼泪来。有的哈克，他就叫我爷爷嘛，他爷爷比我年纪还轻。他说：“我可不可以叫你一声爸爸？”他说：“我晓得你比我爷爷还忙。”这是福音啊！他醒悟过来，他说：“我得罪的天也得罪你。”这是不知道他怎么想到的。好，第二个就是看父亲。这父亲他按照小儿子的请求将家产分给他，你觉得怎么样？我们中国人通常我开头读的，我每次都骂那个爸爸，骂那个小孩子，觉得这哥哥有道理，因为我是他嘛，我是好学生嘛，我从小不做坏事，也许这哥哥跟我很像，不做坏事就怕处罚嘛。可是后来我去神学院念书，特别读圣奥古斯丁的神学。圣奥古斯丁是基督教历史上最有影响力一个人，这个人没有什么好讲的，黑人，是个黑人，他有个私生子，有好几个女朋友，没有信主，以前信主以后就没有结过婚，但他对基督教整个的神学跟教会的发展巨大的影响，他没有突破，但他把所有的保罗的神学把它综合变成恩典这两个字。我以前偶尔也读过这个字，因为等到我1987年我跟我儿子发生强烈的在家里摩擦的时候，我不太懂什么叫恩典，因为我是好学生嘛，好学生要不要恩典？对好学生讲一点是最没有，是最，因为好学生他为什么好？因为他做得好嘛。跟孔孟的人讲恩典是最碰壁的，我做得这么好要什么恩典？你信主，你这种软弱的人，道德有问题的人才要恩典。但是我后来读到才晓得，上帝这他妈爸爸就是上帝，所以为什么把这个钱给他，尊敬他，这叫尊敬。他有自由的选择，这本来就是他的，但是只是时间的问题，这叫尊敬。尊敬是什么？不是说因为你好我才给你，因为本来是你的，你有选择权。我们在上帝眼中是一个叛逆的人啊，我常常以前跟人传福音，他有人跟我说：“好吧，假如上帝是真的，请他现在就打雷，我现在咒诅他，请他现在就打雷把我打死。”我听着就很害怕，我怕真的打雷，我的旁边也跟着死了。真的是这样，可这人面无改色。我常常想，上帝为什么不真的把他打死，就显出他大能吗？你想为什么？上帝绝对不要用威吓利诱的方法让你相信他。他要人家甘心情愿来舍己跟从他，完全不要暴力，完全不要勉强，你要就拿去。为什么？因为我们神造我们的时候有神的形象在里面，虽然是个妓女，他有神的形象， 你看耶稣跟花多少时间跟妓女对话，约翰福音对不对，第四章第八章，难道 有这么好写吗？像我们这个有博士学位的为什么不来，后来我发现像我们这种有博士学位就是当时的法利赛人，你说看了我都，我常常就说，假如今天耶稣来 Rochester 的时候，我做主任牧师，我就只要我的态度不继续改变的话，我都不晓得他会不会来我教会去。我当把这个那个 homeless 收到家里去住过一两次，我想耶稣下次可能会来，因为他去耶稣来的时候就去找这样的人，对不对？有听过 Jim Dobson 吗？ Focus on the family， 他退休了，就退休七八年，他从七零年代开始在美国就专门为美国的家庭心理方忧心，然后就成立这个 Focus on family， 专门做家庭婚姻的方面的书籍。他 全世界 几十个国家，他的每天电台从此转播，造就许许多多的人，包他的婚姻，包括我跟师母的婚姻，也通过听他的得到很大的帮助。因为他说 Love has to be free， 这是圣经的观念。假如我今天我太太嫁给我是因为我有钱是高富帅的话，有一天高是不能改的，有一天不富不帅的时候他就会走掉，对不对？今天你娶她是白富美，过两天不白不富不美的时候，你就会有二奶。那现在要二奶也不需要，想要二奶随时有，在中国。Love has to be free， 她嫁你，她娶你，是因为她爱你。有一个最简单的故事，有个太太，他们几个太太在一起，就讲。他就讲自己的老公有什么好处，讲完了回家以后，这个太太就把这故事告诉他先生。他是跟他讲，他说有一个太太说我这个老公特别好，他是多才多艺。那另外说我这个老公虽然不多才多艺，但是人很老实，学问很好。那另外一个老公就说他我的老公跟你讲都不一样，但是他很会赚钱。每个人都讲，就讲到他的时候，他说我突然一下舌结啊，想不出话来。那她丈夫听了就很紧张啊，糟糕，别人老公都这么好，得到称赞，你怎么办？太难做。她说：“我的老公想不太出他是什么特长，但是我就是爱他。”哎呀，老婆听了心，那个水缸就立刻加满，因为这样子以后不加薪，车子撞不会害怕，不会说。这跟你讲那么多遍你还这样，难怪老板对你不高兴，这种话不会讲，因为他嫁他是因为他爱他。我们每个人都在等这个人出现，啊，父亲既往不咎，这叫恩慈。爱是很久忍耐又恩慈，对不对？好，大儿子之后，大儿子他抗议不公平，我最能同情这个，因为我做好学生，他这么规条不守，不罚他真的太偏心了。你们有没有这样想法？还是只是我一个人奇怪？你们都没有啊？你们也不像大儿子，也不像小儿子，那你们像谁呢？请你想一想，请你想一想。虽然是一个很好笑的问题，请你想一想，你不可能不在这中间看见自己。父亲的回答是最好的回答。你看他大儿子的 complain 抱怨，他说：“我服侍你一辈子，没有违背你一个命令，这是有点 exaggeration。”而他说：“你都没有。” 为我宰一只羊羔，这也 不可能嘛。但是他是把它极端化。当我们抱怨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极端？看别人的太太都这样，为什么你总是这样？我跟我爸爸都不是这样。以前我都敢，其实我想想看，我爸爸，我在我爸爸面前只是阳奉阴违而已，对不对？可是我看我儿子，他阳不奉阴，他是阳为阴违嘛，我是阳奉阴违嘛，他只是阳里外一致而已，我就受不了，我就把他 exaggerate 说，哎呀，你这个什么又是没有什么。问题是后来我才发现，一大半问题是我呀，因为我认为我在我爸爸面前那个好儿子形象也不是真的嘛。我有空等一下有时间我讲我爸爸的东西。他说，但是这个儿子是失而复得，失而复活，这个还不算。他说我跟你常与你同在。我一直到跟我小大儿子发生矛盾，两个人又复合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快五十岁，我那时候读到这个常与你同在，我才会流泪。以前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常与我同在，我都很紧张的。你有没有小时候读书读到我的小学校长常与我同在，我也很紧张，拜托你不要与我同在，是不是？我的县太爷，拜托你不要与我同在，我的警察不要与我同在，对不对？法官千万你不要来我家。我们把上帝看成法官、警察、校长或者我的爸爸，但是没有一个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没有一个角色是圣经的角色。所以我们的父亲是，不要说零分，我们是从负面开始的。我碰过太多太多的中国人，男的从小被打大都很有成就，有一半很有成就的。我在中国碰到一个很出名的大学教授，我们开营会他也来，我说他也不信主，他来干什么？后来我就像黄长老今天，哎，有不信主了，我们来谈谈福音嘛，就坐着聊天嘛，就闲聊，就聊，我就讲福音在我身上的功效。我们讲完了出来，他把我抓住，他说：“崔老师，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我说：“不讲。”他说：“我本来要自杀的。”啊，你要自杀？你这么出名的教授，拿这么多项目，这么有钱，问他自杀？他说：“啊，我现在55岁，我不能再突破了。我的所有的项目已经到了顶头，我小到不能再突破。”我就开始紧张。我就看见我前面是越来越死路，最后人生到棺材面前什么都没有。他说人生既然是死，早点死晚点死还不如很风光的时候就死。你聪不聪明？我不晓得他聪不聪明。不聪明啊，因为我们就没有他那么聪明，所以没有他那么成功。可是他说就是因为我爸爸小时候打我，吊在梁上打，我就恨他，但是我又爱他。他不打我今天不会这么有成就，在这么苦难的，在大陆那么苦的时候，就因为我小时候那么苦都打的苦都受过来，是在最苦的时候我撑得过。我谢谢我爸爸，这中国人嘛，对，特别个中国人。可最后走到成功的时候他没有路走，违反上帝创造人的人性。我这个故事已经讲过了，我们都在等这样的一位父亲。哦，这样好，我就不要打字幕了，我就讲一个我自己的见证，就叫我父亲。我父亲在台湾做一个中等的公务员，奉公守法，孔孟归，就是脾气稍微坏一点，可是比起我那个祖父脾气好很多。所以我们对我父亲都是非常非常亲近，所以我小时候跟人家吵架，你骂我可以，骂我爸我就跟你打架。 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也搞不懂为什么。他也不交女朋友，也不贪污。假如他愿意贪污，愿意交女朋友，可能官会升得更快，但是他都不做。他是这样的一个父亲，所以我们从小，我妈妈信主了，带我们去做礼拜，他很高兴，哎，你们做礼拜，他都很欢迎我们去。他说他太忙，没有时间去，他就没有做礼拜。那我对我的爸爸的感觉就是说，他是好人，但是我没有跟他讲过超过5分钟的话。然后他说崔思凯，我想糟糕了，叫我名字我今天完蛋了。顶好就是见面鞠个躬就过去，哎，所以我上帝对我也是这样，在我信主的头这么多年，我跟我妈妈有亲密有关系，但是跟我爸爸没有，所以我碰到上帝面前报告，我今天有读经祷告，教会有服事，过关，好，要 good boy。就是这种感觉，我晓得上帝，我现在晓得上帝不是这样，但是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这样。直等到我跟我的儿子重组的时候，我没有路走，我去找一个基督徒的心理辅导，他辅导我，他说你的上帝是非常严格的上帝，一下提醒我。我就是拿圣经，我说圣经说，所以是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我说你解经解错了，他那个完全是本质的完全，到我现在用我今天的话讲，而不是整个人当时立刻的完全。这个今天这是罗马书6章到8章写的，今天不能讲。所以你解经解错，他上帝不是你想象的。所以我跟他大概康斯坦2月以后，他说你不要来了。他说你这是这几另外那个人年纪很老，我现在才想问年纪老人叫你不要来。他说你行了，你自己回家去想好了。他说我要时间给别的更需要。他真的就跟我这样讲，我就没去。那时候我才体会我的上帝跟圣经上帝不太一样。所以我就开始转我对我的孩子的看法。我学慢慢学什么叫接纳。接纳就是他做的不好的时候，我不要在怒气中责备他，那个就帮他的水缸给他加油。我在怒气中责备他，他听到的就是贬低贬低贬低，每贬低一次就把那个水缸水拿出来，水缸水拿出来，然后他对我反叛就把我水缸水拿出来。我们两个人越搞越糟，搞最后我们两个都穷得一塌糊涂，要我太太加油，我太太就开始给我们俩加油，加之后他油缸也没有了。因为我们是无知的基督徒，我们对真理不清楚，我们不认得真正的天父是什么样的。我父亲也是这样，我父亲退休以后，他很多的朋友都是因为清华缘故，都是台湾的行政院长什么大官，都是他朋友。他退休以后住在加州，就心情很不好，可是不晓得怎么回事，过了几年他突然信主了。这个故事我问他，他也讲不清楚。他突然信主了，信主以后啊，我每次去看他，他说来来我们俩一起去买菜。他一辈子不会做菜，常常有司机，有妈妈替他做菜，所以他信主以后他就学做菜，学这个伺候我妈妈。他说叫我跟他去买菜，走一个 mile 走到 Oakland California 的 Chinatown。 然后他沿途他就跟那个剃头的跟那个卖菜的做朋友，而他以前的那个老朋友都是什么将军啊什么部长啊，海峡两岸都有，退休的就住在加州这些这富人的富有钱人的老人公寓。怎么看这个人住在那个人住在，我就发现他是我从来不认得的爸爸。那时候给我带来很大的意志，因为我们真的要就是常跟我在一起。那个常跟我们在一起，不说好，小宝今天跟你在一起，你弹钢琴， 他一个钟头坐在旁边，那个不叫在一起，那个叫跟警察在一起。好，做功课，今天这个阿明你来做功课，我看你做，这跟老师在一起。我们不太懂什么叫跟人家在一起，因为我们太在乎那个地位、那辈分，所以在一起动不动就讲这个。假如是地位的话，长官跟下属不需要讲话，只要看看，点头就好。所有的话都是下属讲，对不对？而下属讲完了，还要讲得好，长官说，好了，讲完了。那个长官一摇头，下属就闭口。中国人就这样嘛。我五十几岁去台湾，去那个交大教书的时候，那时候我的丈人还没有信主，后来他也信主。照中国人观念，我都五十几岁了。有朋友来看我的丈人，我五十几岁。假如我丈人说：“哎，思凯，请坐。”我就坐。假如他不说，我就站。中国人就这样，中国人关系就这样。我一点都不在乎，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转过来。但是一个人要是没有转过来，他好苦啊。他不能很放松的做他自己。我们都在等这样的父亲，但是上帝今天要是你变成这样的父亲，因为他是你的父亲。以赛亚书说，耶和华看我们像母中怀奶的婴儿，他说即使母亲不丢弃那喂奶的婴儿，你想想看，有没有母亲丢弃喂奶的婴儿？通常没有吧，可是现在有，对不对？为了各式各样原因可以丢弃的，耶和华也不丢弃。这是神要把他自己赏赐给我，这个是最大的福气。那小儿子有没有得到？有。因为小儿子回来的时候，他爸爸怎么样？报告爸爸，我回来。没有，爸爸老远就在路上等他了。哎，奇怪，那时候也没有 cell phone， 也没有那个电子邮件，爸怎么晓得他回来？你说爸爸怎么会晓得他回来？你说爸爸怎么晓得他回来？啊？每天在那里等哎。我的女儿等她长大出去跟人约会的时候，我就不能睡觉，那等她回来我就能睡觉。我很体会那个爸爸的感觉。天父是这样等我，但是若是你不能体会的话， It is too bad， It is all your loss， 上帝没有损失一点，多可惜。你如何可以体会上帝对你这样的爱呢？你要面对现实。怎么面对现实？我也不是坏人，看你里面的水缸有没有水。不要以为这些 celebrity 名人过日子过得比我们好。有个叫 Jim Carrey， 是一个影剧明星，有没有？是不是 Jim Carrey 影剧明星，对不对？好像他是基督徒，后来变成基督徒。他说一句话，最近说的，他说：“我希望所有的没有钱的人都有一天突然像我这么有钱，然后你就发现这些钱一点用都没有，它不能让你带来任何的高兴，当然可以解决他很多问题，是真的，但不能给他带来心理的高兴。所以上帝 offer 是他自己，怎么样能够领受他，就是要看你的水缸里面有没有水。为什么这些有钱有势的人会结这么多次婚，换这么多次房子？因为没有满足，没有满足。 没有帮助。而且那个得来的方法常常都是有问题的，不但没有满足，那个不正当的方法造来更多的阴影，更多的压力，更多的不安全感。我最后讲一个见证就结束。你除非回到看见你在上帝面前是你的水缸里是除了上帝以外，你基本上就是靠别人给你水。但是若是你人家只把加水给你，你自己不会把水拿出去的话，你的水很快就慢慢就没有了。你唯一的方法让你的爱的水缸里有水，就是当你有水的时候赶快拿出去。这很奇怪的事情，当你拿出去的水缸，你水不但没有减少，就加倍了。你不相信，你回去对你太太好一下试试看。你不能告诉她，Honey， 我明天开始对你好，让人家都晓得你要做什么，就没有意思。就是像 Gary Small 一样，出其不意的，那是真心的。你真正的真心都是出其不意。我们在密西根的时候，最后两年，我们在家请这个国内来的本科生、研究生吃饭，每两个礼拜请一次。那这些学生后来慢慢都有，尤其是本科生，钱多了，他根本不在乎你来吃饭。可是他为什么还来呢？因为家里做的饭就是比餐馆那个100元的大餐好吃一点。就想想家乡的味道，所以他们这小孩儿就忍不住又来了，来了以后又不好意思，他们就放个话给我说：“崔牧师啊，你请我们吃饭总有目的吧？”他们想嘛，就是拉人入教嘛，像共产党拉人入党嘛，国民党拉人入党，民进党拉人入党嘛，那我们也是拉人入教，对，而且不许去别的教会，就可以去我教会。他们是这样想的，所以他下次又来了。我就说，我是听说有人问这个问题啊，没关系，我说没关系，没关系，有问题可以问。我说我当然有目的，哪有天下哪有没有目的的？所以他们很高兴，你看，终于说中。我说我的目的就是分享生命。我不要你拉你入教，我说信仰这个事情拉就是假的，你因为我信仰就是不要信好了，你要信是因为你自己心甘情愿，而且你也不是信我，但是你既然来了就要分享生命，只有一个原则，不可以讲假话，不要说一些奉承的话，或说一些骂人的话，或者别人分享说你可以不同意，但是我不希望你变了。假如你愿意这样，以后欢迎你继续来。这小孩很，这很容易，他们就继续来。后来有一次，我们因为他不信主嘛，我们怎么分享恩典？这怎么讲呢？讲不通嘛。分享耶稣基督也不行嘛。那怎么分享耶稣？我就想，好，我们下次来分享价值，是人生的价值。后来他们说这个很容易啊。我说还记得，不可以说假话了。我说。你不可以说我今天很有钱，我说很有钱是你爸妈给的，这跟价值有什么关系？哦，懂了，懂我意思吗？你是很有钱的家，跟你的价值有什么关系？因为是你爸爸妈妈赚的钱，跟你的价值有什么关系？请告诉我。哦，我回家我说要讲就要讲这种。那很多教授，很多访问学者，就很有名大学教授。我请你不要告诉我你写了很多文章，拿了很多人想，请你告诉我这些文章项目到底有什么真正贡献？因为我自己也写文章，我有时候看我很多文章，自己觉得他还蛮满意，但是后来想想看到底什么价值，也不敢讲，要看人家觉得我讲，你就看那个 citation 有多少 citation， 就这样吧。后来到了两个礼拜以后，他们就回，中间呢就有一个小女孩。我叫她小女儿，她那时候已经25岁，她是有名的国内一个重点大学，她爸爸妈妈都是省里的名人，因为这样就很有钱，所以她开始年纪轻轻，她就访问学者，我说你这么年轻怎么访问学者，有没有博士学位？她就不要讲，她说因为我爸爸妈妈有关系，访问学者。然后我说你来干什么？她说我特别要来，就是要来你们教会看看。我说你要看什么？他说：“我叫他看看你们到底信些什么东西。”我说：“你为什么对我们信些什么东西有兴趣？” 而这经过好几次对话，他就告诉我，他说我以前是马列主义的信徒，后来我很快就知道东西有问题。他才25岁啊，后来我就跟他聊马列主义，他就教我马列主义怎么看，教我就有点窍门通了。然后后来他也跟我讲，他说我就念过佛啊，他说念佛太辛苦，他说我就没有这个狠心。然后他说我现在就是来看看基督教到底在说什么。然后他就去我们教会，那时候我刚好从主任牧师退休下来，但是我还在教会长老，我还是服侍他们。然后他去参加我们教会的大聚会小聚会，他都去，比这个会员还认真，因为他没事嘛，每天就来参加聚会，因为他为的是要来研究基督教的。然后他就公开辩论，后来跟他，我说去大聚会的时候千万不要辩论，这是人家讲道你不能辩。好，小聚会他就辩，管他谁带他就跟他辩，我们牧师带他跟牧师辩，看他头痛。后来他就每个礼拜每来他都来，对吧？到最后那一次我们讲价值，那天他也来了以后，大家坐了一屋子，中间有两个访问学者是有名的教授，那访问学者说他说我昨晚没睡着，一宿没睡，他说我一辈子都没有机会想想我到底我这个人和我的研究有什么价值，从来没想过，说趁着机会想一想，越想越觉得好像不像我想那么有价值。哇，这个很了不起啊，这个大教授在这些学生面前说这个话，我真觉得很佩服他。他说啊，本来不想来了，哎，我倒想今天你们有什么价值。这学生呢，你不要看他18、19岁很会说话，那我今年才19岁，我是2+2，人生刚开始，还谈不上价值了。哇，真会讲话，那别的小孩都很会讲，最后每个人都要讲嘛，轮到我讲了，我就说有爱才有价值，没有爱，没有被爱过，不会觉得有价值。我就讲一点很短，我说一个人三分钟五分钟讲我怎么认识耶稣，很短，因为我说每个人都要讲。讲完以后大家就散会了，散会以后这小女孩，我叫她小女孩，她那时候已经25岁，走过来把我手抓住，就开始哭起来。我说怎么搞的，她说崔老师，他说我现在才晓得，我生在这么富裕的家庭，但是我没有被爱过。他说我不记得我妈妈替我做过一顿饭，因为她不需要做饭，我们都去食堂，家里有佣人。他说我不是说在乎她做饭，他说我就记不得你，我在你们中间看见你跟师母还有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中间那种彼此的关爱，我现在才回想，我这一辈子以前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现在看见这个东西真有，他我才觉得我没有被爱过。然后他说邱老师你是玩真的玩家，我说什么意思，他说请你告诉我如何能够领受这样的爱。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是真的还是假的，你是只是讲讲呢，还是真的要知道。他说真的，我说好，以后每个礼拜二晚上来我们家。他就每个礼拜二，他也不会开车，他就是走路来就跟师母两个人读圣经，读了一个月不到就信主。信主那天很有意思，他信主他来考我，这小孩太聪明，我说不是他对手。他说崔牧师，哎，我说怎么叫我崔牧师啊？你说我现在要不要受洗？我说啊，你要回中国你就不要受洗，为什么呢？你去的那边我认得一个教会，我帮你介绍，你在那边受洗以后你加入一个教会。我说还有另外一方面是我们教会的受洗日期是定的，死的，那我现在中间插进去的话，因为我现在有一点比较麻烦，我是跟他讲实话。他说我大松一口气， 假如说你现在逼我受洗，我就觉得你有问题，你就是叫入教嘛，就是把我名字放在你教会上，你做牧师嘛，就是。然后我说这是每天考我，幸好我不知道。他说他回去下课回来，他说我还是请求你帮我受洗。后来我没办法，我就因为我们教会的池子要烧水很麻烦，就造一个人家游泳池，找了几个弟兄姐妹在游泳池去帮他洗。洗洗很简单嘛，洗完了换衣服嘛，我们家坐在那边等他就不出来，换个衣服要十五分钟不出来，就敲门看你们哭啊，一个人坐你哭了一塌糊涂，你哭什么？他说我当我下水的时候，他说不要怎么搞，突然体会上帝是如此爱我。虽然以前我一生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但是我觉得都是上帝保守我能活到今天。他说我对婚姻是完全没有希望，我看透了年轻人中间除了性跟骄傲以外没有婚姻的可能，但今天不一样。所以以后我每次去中国，他是坐着飞机来看我们，来干什么？他又说我没事，我就给你们住几天。每天坐那干什么？就坐我们旁边，就坐那。我就想起圣经上说，这个爸爸说：“儿子啊，我常与你同在。”所以我现在每次去中国，我就会打电话给他，一打电话他就来。有一次来了以后，我们在成都，我们三个人在房间坐了三天干什么？看《甄嬛传》。他就教我怎么看《甄嬛传》，讲故事给我听。哎呀，我真是太幸福了。同弟兄姐妹，上帝真正的礼物就是他自己。若是我们能够领受他的爱，我们自然会爱。第二，我们学会在我们周围的人把爱加到他的水缸里，我们的爱就开始生长。我们做一个祷告。我还是虽然现在九点十分，我还是花一分钟、两分钟问各位一个问题：当我们闭上眼睛祷告的时候，我请问，中间有人还不没有接受耶稣基督，领受上帝的爱，当我们还做罪人顶撞他的时候，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爱在这些。若是你今天愿意打开心来领受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给你这样的爱，当我们大家都闭眼睛的时候，你可以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只要有的话，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不要害怕，不要客气。我所以要请求你们，只是因为想为你祷告。然后我明天就坐飞机走，我也不会认得你，但是愿上帝的福气临到你。好，没有关系，没有也没有关系。你可以心里对他祷告，假如你不愿意在众人面前举手，你心里跟上帝说：“主啊，谢谢你这么爱我，我愿意再一次，我愿意把我的心打开，让你进来成为我生命的主。”而且你今天有感动的话，你也可以用自己的话对上帝做任何的祷告，然后我很简单的二十秒钟以后做你结束的，你可以自由的来到上帝面前对上帝说话。因为我们这边讲的天父，这个父亲就是像这个父亲，我们的天父就是像这个父亲，他蛮有恩慈，蛮有怜悯，他把我们心中爱的水缸加满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自己有价值。我们是先有价值再去上班，先有价值再去做研究，先有价值再去婚嫁，先有价值再去教会服侍，不是通过服侍、通过婚嫁、通过研究、通过工作来增加我们的价值。 你可以自己跟上帝祷告。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施恩座前，为蒙连续得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主，耶稣，你是为我们赎价，为我们赎，把你的性命放在十字架上，好让我们赎回，让我们得一个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可以与天父和好，成为他的儿女，每一天在从你的爱里领受新鲜，也让我们彼此之间能够成为激发爱心，彼此在爱的水缸里加油。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